川普态度急转，拉欧加入俄乌谈判，美国暂停向加沙人士发放访客签证，美国会报告谴责中共助北韩侵犯人权，中共权贵跨境财富暗流转钱手法曝光，蒋中正日记揭剿共，提醒国民党以史为鉴。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 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是详细内容。川普和普京在阿拉斯加举行的峰会刚刚落幕，外界高度关注俄乌谈判的走向。有媒体认为川普对俄乌谈判的态度出现了重大变化。CNN 16号报道，川普只有在18号和泽连斯基的会谈取得成功的情况下，才会举行之后的美俄乌三边会谈。据路透社报道，普京提议俄乌土地互换，俄罗斯将苏梅和哈尔科夫部分地区归还给乌克兰，但乌方需割让顿巴斯地区，同时保持南部前线不变。川普形容双方已相当接近达成协议，只需乌克兰同意。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指出，在峰会之后，川普的立场出现了变化。过去他常强调立即停火是结束战争的第一步，但现在他改口说应该推动一份更全面的和平协议，而不是短期的停火安排。川普认为停火往往只是一时缓和，没办法真正解决问题，而和平协议才能够引起更长的稳定。这样的讲法被视为是川普在谈判策略上的一次重要调整。与此同时，俄乌战场上亦传来新进展，乌军宣布他们在北部的苏梅州成功迫使俄军在部分前线后撤，大约修复了2公里的控制线。这次的后退动作显示乌克兰在局部战场上仍具备反击能力。另外，欧洲国家亦举足轻重，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在礼拜六上午表示，川普为阻止东欧冲突所做的努力至关重要，但他认为俄罗斯无意很快结束战争。匈牙利总理认为美俄峰会将使世界变得更安全。另据天空新闻报道，芬兰总统可能会参加泽连斯基和川普的会面，意味着欧洲不会缺席这场影响深远的谈判。芬兰一向在俄乌战争中立场鲜明，加入北约后更直接成为和俄罗斯接壤北约前线国。对乌克兰来讲，欧洲的背书不单止能够提供支持，亦能在谈判上避免乌克兰的孤立。另外，法国欧洲议会议员表示，乌克兰不应该继续一场无法取胜的突围，泽连斯基不应该听信那些劝他继续战斗的人，而应回归建设性的谈判。外界普遍认为现在最终决定权仍然在乌克兰手上，因为任何有关土地交换或安全安排的协议都需要基辅政府的同意。川普计划的美俄乌三方峰会是不是能如期召开，现在还是未知数。观众朋友，请问你认为俄乌战争是不是会马上达成停火协议，还是会边谈判边继续打下去呢？16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将暂停向所有来自加沙的人士签发访客签证，并对近期签发的临时医疗及人道主义签证进行全面彻底审查。这项措施源于近期有关人士指出，有少数访客签证被用于将加沙地区民众接送到美国接受医疗援助的情况，引发安全关注。美国评论员鲁默在社交媒体上发声， 指控透过医疗救援计划进行的签证发放存在漏洞，引起多位共和党议员的关注。美国国务院在其声明中指出，目前将暂停所有访客签证发放，直至完成对签证流程和签发程序的审查。这个包括已发出的少量临时医疗人道签证，虽未披露具体数量，但强调这个是现阶段全面且彻底的检讨。截至2025年，美国已向使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护照的申请者发放超过3800张 B1、B2 访客签证，但无法确定其中有多少是加沙居民。不过此政策立即引发人道团体的强烈反对。目前的情况是，加沙地区正因以色列和哈马斯没有达成停火协议，冲突还在升级。美国虽表态关注，但没有提出重新安置被战火逼离的巴勒斯坦平民方案。美国国务院尚未进一步评论审查何时完成或是不是将恢复签证发放。分析指出，美国签证制度必须透明可靠，如果发现被滥用，这样全面暂停并审查流程是合乎逻辑的政策选择。近日，美国国会一份申报局名为《在中国的北韩人边缘化、剥削和遣返》，报告点名中共侵犯在境内的北韩居民人权。报告特别批评中共强制遣返逃走出北韩的难民，还有剥削在中共境内工作的北韩劳工。美国议员呼吁北京应该利用影响力推动改善北韩恶劣的人权情况。美国国会及中国委员会首次针对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北韩人进行了全面研究，内容指出，很多北韩人为了逃出饥饿和打压，冒险越过鸭绿江或图们江进入中国境内寻求庇护。不过中共当局通常不承认他们是难民，而是当作非法入境者对待。报告批评中共在国际压力下仍不断持续地将这些逃亡者强制遣返北韩。被遣返的人经常面临严重惩罚，包括监禁、酷刑甚至极刑。这种做法被指违反了难民公约不遣返原则，即不得将难民送回可能遭受迫害的国家。除了遣返问题，报告还揭露北韩劳工在中国境内的困境。很多北韩工人被派到工厂或建筑地盘工作，他们的护照和自由都被剥夺，工资大部分直接上缴北韩政府，用来支撑平壤当局。这些工人实际上处于强迫劳动的状态，缺乏最基本的人权保障。报告指出，中共有能力改善北韩人权，但就选择视而不见，甚至帮助平壤维持统治。美国议员呼吁中共改变做法，停止遣返北韩逃亡者，并加强保障在境内的北韩居民权益。近日有媒体披露一条专属于中共权贵的跨境资金通道，被称为权贵航道。这条路线普通人根本无法使用，但就令同中共高层有关的人士能够在短短一周内将上亿美元的资金转移到海外，并彻底引匿资金的来源。根据报道，这笔资金的第一步会从中国境内流向香港，操作手法通常是假借贸易合同或顾问服务协议，金额动不动上千万美元。合同看似完全合法，但实际作用就是被资金撤离套上合法外衣，一旦钱到了香港就脱离了外汇管制。第二步，这些资金会被分拆成多笔转进澳洲律所设立的信托账户。澳洲的家族信托制度准许真正的资金拥有人匿藏身份，契约上只留低受托人的名字而不见最终的受益人。接下来， 部分资金会以大宗商品交易的形式流动。举例来讲，一家在澳洲注册的贸易公司可以签下铁矿石的大额合同，将几千万澳元作为预付款汇出。由于金额同行业特性相符，银行系统并不容易察觉异常。最后一步是银行审核和放行。澳洲的大型银行针对高净值客户有专门部门，经常同律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合作。只要四大会计师之一出示一份资金来源合法的声明，银行大多会直接批准。报道指出，这条权贵航道背后的使用者都是同中共高层有血缘或婚姻关系的年轻富豪，他们在社交圈里面极为低调，但就掌握惊人的财富。相比之下，普通人携带现金出入境就受到严格限制，凸显了贫富差异的巨大鸿沟。分析认为，其他国家应尽快加强监管，抵制中共可能引起的洗黑钱和腐败风险。大纪元16号报道，台湾中华民国国史馆出版《蒋中正日记 ,1937-1947 年》，并举行新书发表会。这套日记记录了蒋中正在抗日和国共内战期间的重要思考，并揭露了他对剿共失利的原因的反思。国史馆馆长陈义森在会上指出，1937-1945年的八年抗战，蒋介石带领中国对抗日本，后来同美英苏结盟，最终赢得战争胜利。不过历史上就常被中共宣传为中共领导抗日，不符合事实。事实上，中共趁战争壮大本身，并在苏联的支持下，于战后国共内战中胜出，才夺取了政权。日记中特别提到，1947年国军在各地发动多次剿共行动，收复很多城市，但往往只能够击退共军主力，无法彻底清除地方残余势力。剿共过程不断拖延，困难重重，不能够根本解决问题。蒋中正指出，因国内有很多反动分子和政客，不但反对剿共，还和共产党合作，煽动百姓，扰乱社会，使剿共变得更加艰难。他甚至批评美国和苏联不希望国民政府彻底消灭共军，以便他们好牵制中国。陈义森在会中提醒，国民党应该深入研究自己为何会输给共产党，这个对未来发展先有帮助，以史为鉴，才能够帮助政党避免重蹈覆辙。美国学者潘佐夫教授亦出席会议，他的新著《蒋介石：失败的胜利者》大量引用了《蒋中正日记》，认为日记对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历史具有重要价值。语谈学者则指出，国史馆使用原件出版，比早期的抄本版本更具权威性，对学界研究极有帮助。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9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